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招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且求你以下的时间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的真理，看见你的爱，也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今天求你继续来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救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教导，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丰富，临到罪人的时候，罪人对他的态度应当如何？谢谢我们的恩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今天我们来继续看路加福音的，讲到第19章的28节到20章的18节啊。那这一段开始呢，你会看到耶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耶稣出来宣教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大家都很清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民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他们那个时候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和宗教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跟现在不一样。那当政治和宗教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你没有错的话就没有错，坏处的是呢，你一错的话就全错。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避免这两边互相来牵制。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模式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看旧约历史上，在士师那个时代没有王，好像很乱很乱。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上帝了，他们没有上帝了，就各自为王。那之后又出现了以色列的君王。出现了君王以后呢，因为他们在跟撒母耳在抱怨的时候，上帝就跟撒母耳讲，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了，他们是要一个王，他们不要上帝来统治他们。所以后来的王国虽然在大卫和所罗门的带领下有一个非常兴盛的阶段，那时候还建好了圣殿，建好的第一圣殿，但是很可惜，马上他们就开始远离神，就圣殿就被毁。那耶稣这个时代呢，已经是第二圣殿，而且是经过修缮的，经过大希律王修了46年的，这个圣殿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柔美。所以耶稣当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他就是要宣告神的福音，同时呢，也会带来神的审判。我们之前讲到，真理它是一把两刃剑，一边是拯救。一边呢就是审判。但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了拯救来的，他第二次再来呢，他的道就要审判这些不跟从的人了。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之前看到，一路上耶稣在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跟随他，也很多人都抵挡他。那等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政治宗教的中心，这个冲突呢就越来越剧烈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耶稣的目的呢是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上帝的旨意呢就一定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我们简单看一下经文，19章的28节啊，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他讲完了哪些话呢？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的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吗？那些照管那个葡萄园、照管园子的人呢，他们杀了那个这个园主派来的仆人，最后连他的儿子都杀了。讲了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来警告他们说，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这是对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有一个伏笔了。这个比喻呢就对下面的事情呢就有一个讲法了。那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呢，他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将近伯法期和伯大尼，也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他到了一个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橄榄山的两边的村庄，他就准备进耶路撒冷了。所以这一段讲的就是救主要进入耶路撒冷了， 也意味着耶稣的服事要达到一个最高峰了。那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都喜欢看那个电影嘛，我记得我很喜欢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啊。当电影进入最激烈的阶段的时候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所有的电影里面所有的元素都会在这那一段时间里面要全部的呈现，不仅要全部的呈现的，美好的会达到极致，邪恶的也会达到极致，然后是最终的对决就开始啊，那是整个电影的高潮部分。那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开始这一段呢，马上也是进入高潮这部分了，就好像看你可以想象哈，耶稣路加福音呢，你就看起来好像从耶稣的出生到他一直开始服事，进到最服事的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剧情要进入最紧张最精彩的部分。好，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呢，刚才我们说到他的目的呢就是耶路撒冷，他这边强调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耶稣就是来成就上帝的旨意的。那以此类推一下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成就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上帝要做的那个目标，那才是正确的目标，才是最好的目标。好，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走在前面了，很有趣啊，他有一个表文学性的表达哈，耶稣他就走在前面。那为什么说耶稣要走在前面呢？因为啊，救主是唯一的，因为救主是唯一的，救主走在最前面，后面才是跟随他的人，就上帝在前面引领，后面的人要跟随他。等他进到这个将近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啊，他说你们往村子里面去，进的时候就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你可以解开牵来啊。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去牵一个驴驹呢？好，这个律法书那个旧约的律法规定啊，就是献给上帝的祭物呢，它必须有两个条件啊。第一啊，没有残疾啊，在民数记的第十九章第二节啊，这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例律乃是这样：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的、未曾负轭的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那以此啊类似的，在撒尔姆记上六章七节，他说：现在你们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啊。那当然你说，哎，这说的是母牛嘛？啊，对，当然它重点不是说是牛还是羊啊，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第一没有残疾的，第二呢没有负过轭的，就是没有被使用过的意思了，健康的，完全没有被使用过的啊，这个让上帝第一次来用，就是意味着说，真正的主人是谁呢？真正的主人呢，不是养他的那个，而是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所以通过下面的一些对话，你就看得出来了。他说：“你们往村子里去，看到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好，所以这些门徒就去了。所遇见的呢，正如耶稣所讲的，他们解开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哎，你解驴驹做什么啊？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家里来，去牵你的一头驴啊，一个驴驹，你从来没有用过的，你会觉得他们是做什么的？要是现在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他是来偷东西的吧？啊，所以这个主人也会问他：你解驴驹做什么？你牵我的驴干什么？啊，他们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然后这个驴驹的主人呢，他就把这个驴驹哎，就给他们了。这确实一个不太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事情啊。他们第一次到的那个村庄，他们也不认识那个村庄里的人，他们牵人家的驴驹，然后就给他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上帝事先预备好的， 上帝是事先预备好。他们迁到耶稣那里，他们说主要用他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迁到，他们就把这个驴驹拿到，就迁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那为什么要骑驴驹呢？因为在旧约啊，先知的预言是这样讲，你看到你的救主啊，和和平平的那个救主，和平的救主骑着驴驹，就是驴的驹子，驴驹子，就是一个小的驴啊。在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场景啊，那个情景下啊，那基本上是没有马的，因为马是用来打仗。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成为这个罗马帝国的附属国的话，他们被成为他们的殖民地的时候，一般的人家里是不养马的，他也一般也不会允许他养马，因为养马的话就意味着你可以打仗啊，所以基本上没有马，所以都是驴。但旧约呢已经预言了，这个救主呢要骑着一只驴驹子啊进入耶路撒冷，而且这个驴驹子是什么样的驴呢？什么样的就是没有用过的驴驹子嘛，就是圣洁的圭子。第二呢，这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你说这是和平的君王，这个既然是和平的君王，他应该带来和平的。可是耶稣一到这世界上来呢，冲突不断。他每次讲完话的时候，你看马上就开始起纷争。那这到底是和平呢还是纷争呢？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耶稣坐上这个驴驹啊走的时候呢，这个众人呢就把衣服铺在路上啊，这也是迎接这个君王的一个仪式啊，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啊，这是个文化现象。如果你要想以前皇帝出行的时候，前面有那些仪仗队开道啊，又是吹号又是打锣的，然后两边再写两个牌子哈，一个叫什么叫回避哈，一个叫肃静哈，就好像以前我们看的很多的这些影视剧啊，对，包青天哈，包青天知府一出来的时候，两边立刻举两个牌子出来哈，回避哈，肃静，有点这样的感觉，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哈，就是重要的人物要出现了，大家要注意，重要的人物要出现了。好。当他们下橄榄山的时候呢，这个众门徒啊，一看到所见到的这些一切的异能，他们又经历了一次这个上帝的神迹啊！首先去牵人家的驴，人家给了；然后第二呢，往下走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特别去宣传，那些民众都来了，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又开始欢呼。这些门徒看了以后也非常的快乐啊，就开始欢呼了。欢呼什么呢？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这里面又是讲到说和平荣光，救主是有荣光的啊，这个荣光当然不是真的发光，那个生命的荣光，真理的荣光啊，天上有和平，天上的和平到地上来了啊，这个带来和平和荣光的，带来荣光就是真理的意思了。带来和平和真理的是谁呢？奉上帝的名来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就是耶稣。他们就开始这样的称赞了。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呢，就对那个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哎呀，别的门徒乱讲话，乱讲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石头必要欢呼啊！这听起来有点不太理解啊，为什么石头要欢呼？当耶稣进来的时候呢，跟随他的人呢，看到了这个跟随的救主的这个荣光啊，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和平的君王，他们心里欢喜快乐，就自然就欢呼，这样就欢喜起来，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一直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一直期待了很久的一个长者，当我们在那边等他，当他一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肯定会举手啊，鼓掌啊，然后跟他说嗨，等你很久了，这是很自然的表现。如果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呢，就是很讨厌我们这种做法的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哎哎，你们吵什么吵？啊，你们扰乱人家的休息了啊，这个社区要保持安静。 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不奇怪。这些法利赛人呢，很明显，他们是一直跟着耶稣的，反对耶稣的人也一直跟着耶稣，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就要来看。所以欢迎的和抵制的，这个时候同时就出现了。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我们看一看，那旧约圣经这样讲到底有什么含义？在哈该书，在哈巴谷书的二章十一节，经文说：“城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但是它背景是什么呢？它讲的是那个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是又残暴又凶狠的民族，他杀掠许多的国，杀人流血，犯罪，害命等等。这里面想到一件事情是说，石头必欢呼，栋梁必应声。石头和栋梁啊，都是不是有生命的，但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事情呢，连他们都要讲话了，连他们都要都要呼喊了，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公义的等等。他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在新约这个石头必欢呼是什么意思？这个石头必要欢呼来欢迎这个救主吗？对，没有错。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当一个真正的王来到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欢呼的，人们是应该感谢的。但如果人不这样做呢，就好像当初那个加勒底人呢，犯罪做坏事，连石头和这些房子的这些那个梁木啊，看见以后都不平了，都要发声了。你们都不发声吗？你看这个荣耀的救主都进来了，然后你们都没有反应啊。那石头听了以后都觉得，石头看见以后都觉得，没有生命的看见以后都觉得不对了。连没有生命的都要起来欢呼这个救主了，那这是有生命的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讲法。耶稣就用这个话来告诉他们：你们还不知道来的是救主吗？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其实是应该欢呼的吗？如果不欢呼的话，连这些石头都要叫了。意思就是说，这是应该的，这件事情是应该的。你们这样讲反而是不对的。你怎么能让我责备我的门徒，让我的门徒不讲话呢？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好，那等到耶稣到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看到耶路撒冷城啊，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为什么对耶路撒冷哀哭呢？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在这段讲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了。我们都知道，就是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率军攻入耶路撒冷，把整个耶路撒冷圣城毁掉。他们毁掉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原来这个里面的圣殿呢，包括那个建造圣殿的石头都是用金子一块一块包起来的，哇，非常的值钱。他们开始烧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黄金就从石缝流出来了，他们为了拿那个黄金呢，就把这个石头一个一个的都拿下来。所以耶稣这里讲说，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就拆毁得很彻底。那么一个美丽的圣殿，因为连那个石头都是用黄金包的，最后呢全部都被拆毁了。那你说这个圣殿，如果你知道这个圣殿，如果当时你在场，你看见这个，你知道圣殿之后的结局的话，你看到怎么能不哀哭？耶稣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哀哭啊。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巴不得你现在就马上知道这件事情啊，这是关系到你们平安的事情。但很可惜啊，这件事情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你说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不好吗？如果我们去警告他们说：‘哎，你知不知道，再过四十年呢？’当然，耶稣传道的时候是三十岁嘛，大概公元三十年前后的时候。那再过四十年的时候，你们再不悔改，再过四十年，圣殿就被人拆了啊！ 耶稣为什么没有讲这句话呢？因为讲了他们也不会信，讲了也不会信，就上帝也不愿意跟他们讲。还记得之前有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叫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些人心里不尊重上帝，你跟他讲这些没有意义的。那这件事情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见，不告诉你的。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这讲的就预言的就更详细了。他们当时攻打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逃到另外的一个那个山上去，跑到那个山上去，那个山很高，那个马赛大山上，那个打不过去，打了好久打不过去，然后最后那个提洛将军没有办法，他说好，我们就把这个垒土垒起来，垒得跟那个山一样高，把那个凳就变成平地，然后他们才攻过去。所以这边就讲的很形象的，必筑起土垒，城墙很高嘛，上不去，搭梯子呢那个也攻不进去，就搭一座山吧，跟这个城墙一样高的山就过去了，四面环绕就攻进去，扫灭里面所有的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就记载这一段，他们是怎么攻打下那座山的，非常的不容易。好，耶稣在这里面就是为这个耶路撒冷哀哭啊，他哀哭基本上一个是说啊，这些他们的结局啊很悲惨，第二呢，他们知道这个结局，他们知道上帝这个造访的时候呢，他们却不尊重上帝，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上帝了，然后还以为说，哎，我们有圣殿，我们是圣殿的这个祭司，我们是圣殿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有上帝的圣殿来保护我们，这么大的这么坚固的一个堡垒，这么宏伟的一个圣殿，怎么能毁坏呢？耶稣为这件事情来哭啊，这些可怜人呢还不知道，这个上帝临到是带来和平的，没有错。但记住，上帝的圣洁呢是要除去罪恶的。上帝不可能跟罪恶并存啊！记得圣殿呢，当初在旧约时代，他们在旷野搭会幕的时候，那个会幕中间呢是至圣所，然后是外院，然后旁边呢就是立位支派是侍奉上帝的。立位支派以外呢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围着他安营啊，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十二个支派之外呢，叫做不洁之地，就不能去了。越往当中越圣洁，意思就是到圣洁的地方是一定是没有罪恶的，一定是除去罪恶的。但是现在的圣殿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的举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圣洁的造访呢，是要除去罪恶的时候，是要除去罪恶的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啊？上帝的时候随时会到，上帝随时都会到，特别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就眷顾你了。你说好啊好啊，上帝眷顾你了。穷苦人的话听到这件事情，哇，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就眷顾我了啊。那些富足的人，不知道尊敬上帝的人，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上帝也开始眷顾他了，这两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时准备好说，哎，上帝如果有一天你忽然，我们现在都在家里面，在上主日学哈，忽然门外有人敲门，砰砰两下，一开门，有人敲门，哎呀，不要打搅我，我上主日学呢啊，然后门开了，门不用开，然后直接天使进来了，现在该走了，哇，你会什么反应？糟糕了，我好像圣经还没读过。我好像还没有在教会服侍过，我好像还没有去传福音过，不知道怎么跟神交账。所以要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仔细的看哈。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首先为耶路撒冷哀哭。耶路撒冷是上帝掌权的地方，是上帝赐福的地方，是上帝要祝福以色列的地方。但是当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已经被罪恶充满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开始为耶路撒冷哀哭了，上帝亲自为耶路撒冷哀哭，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耶稣就进到了圣殿了。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那这一段大家都很清楚，在几卷福音书里面都已经记载了。耶稣进到圣殿以后呢，他就洁净圣殿，四个福音书里都记载了。耶稣说，我这个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你注意耶稣的用词哈，耶稣常常就有两句话是并列讲的，一个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讲的是以色列人的传统，包括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所教导这些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经上说，经上说是什么？上帝说，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圣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那当时的圣殿的那个里面啊，有很多的规定，有很多规定。第一，到圣殿来奉献的这些钱币呢，他们当时的时代就只接受这个推罗的钱币。第二呢，刚才我们说到奉献给上帝的这个牲畜呢，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最好是头生的，反正是不能有疾病的，要洁净的这个牲畜才行。那我怎么知道它是洁净的牲畜呢？那有的人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他从不同地方来，他们都有当地的不同的钱币，那往里一丢的话你怎么分呢？也很麻烦啊。所以在圣殿呢，他们就有一些人呢，甚至有一些就是圣殿的那些做事的那些人，就在门口圣殿里面呢，就摆了几张桌子哈。就第一，好，你们拿错了钱的呢，可以到这边来换钱，我们这边可以换这个圣殿所收的这个推罗的银币啊。那牲畜呢，来带过来，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残疾的啊？你是不是献错祭物了？你今天献的什么祭？是平安祭？是素祭？还是各种各样的？还是赎罪祭等等啊？都要仔细的看的。这个牲畜有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哎呀，大老远来了，有问题的话，你让人再回去吗？不行啊，没关系，我这边有预备好的，你加一点钱，你把你这个不好的留下，我就把这个好的给你。这一开始呢，本来是说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的一个服饰，不是吗？但实际上呢，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条件哈，你到外面换钱是一个价钱，你到了圣殿门口换钱，这个价钱就不一样了，这个汇率就不一样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时候，到世界各国旅行的时候，在银行换的钱，在机场换的钱，到了本地再换的钱，那个比价是不同的，是有浮动的。如果你到了风景区你再换钱呢，你到了景点再换钱呢，更贵，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没区别，都是一样，人心都是一样。那牲畜呢也是，那明明人家拿来的是好的牲畜，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偏偏说你有毛病，你也没有办法啊，你这个牲畜不合格啊，我们这边是有规定的啊。来看一下，这个眼睛要多大啊，这个眉毛要多高啊，那个牲畜的那个脚趾要多长啊，那个飞禽鸟兽的那个羽毛要多干净，眼睛是不是明亮等等之类，他们有很多的规则的。而你不符合这规则的话呢，你这就不能去献祭啊。那没办法，已经到了圣殿了，多少钱都要去献祭。所以当中就有很多人从中牟利啊。我看一些以前的那些记载啊，还有一些人家明明前来的就是洁净的牲畜，没问题的，他非说不洁净，然后就给你换另外一只，把他就是留下来呢，等下面人再来呢，再把这只再换给别人，反正从中拿钱就对了。那时间久了就好，这个圣殿呢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所以耶稣进来以后呢，他就推翻这些人的桌子银钱，把这些牲畜都赶出去，天下大乱，上帝发怒了。耶稣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说圣殿不是让人祷告的吗？对呀，圣殿是让人祷告的，但什么叫做祷告的殿呢？两个意思。第一，这个殿呢是做跟神祷告的、跟神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不可以利用上帝为自己谋私利啊。这个所谓的便利呢， 都是为了人的贪婪而已，利用上帝啊，为自己谋私利啊。第二呢，真正的祷告是心灵诚实的祷告，这个祭物本身呢会让人神喜悦，你把这个祭物换得再干净，你的心灵却不诚实，你在里面做一些行骗的事情，这样的祷告的上帝怎么会听呢？这就不是祷告的地方，但是这却是神的殿，却是一个祷告的殿。你说里面充斥的这些东西，上帝来的时候会怎么做？如果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应该是一片乐土，你的家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的地方。你回到家一看，家里一团糟，一群人在里面又作又闹的，你会怎么样？都出去，都出去，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不是用来做这些事情，赶出去。耶稣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正常，也是很正当的。每一位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呢，不是因为他献的祭物让上帝喜悦，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让上帝喜悦。还记得之前几堂课里面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吗？他们都到圣殿去祷告，那个税吏是怎么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又是怎么祷告的？结局就是上帝垂听那个心里谦卑，知道自己的罪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那一位的祷告。而那个法利赛人呢，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不蒙神垂听，所以上帝称罪人为义，上帝不会称那些自以为义的义人为义，正好反过来。所以救主洁净圣殿是必须的。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哀哭，因为神的造访，神圣洁的造访要除去罪恶的，圣殿中发生的罪恶要除掉的。反过来我们想一下，如果耶稣的这个举动放在现代的话，一个人走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他忽然就拿起鞭子赶这些牲畜，就推翻人家的桌子，然后就对他们大声呵斥，你会把他当成什么呢？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暴徒，一定会这样想的。所以很有趣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些事情，到底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们有一些举动发生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是过度的？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到，耶稣在上帝的事情上他是不客气的，也没什么好客气的，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盖了那么久了，盖了46年了，这46年结果却变成了那副样子，上帝来了以后怎么会不把它清干净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耶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他进到圣殿当中了，他也洁净了这个圣殿了。那洁净完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在圣殿当中做教导的事情。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这个祭司长、文士啊和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这为什么呢？他们看见耶稣就洁净了这个洁净圣殿呢，然后在下面教训人，祭司长、文士和百姓尊长都想杀他，因为耶稣他所做的行为啊，他已经损害了当时的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他们的利益了。所以再回到刚才的经文啊，他说这件事情，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不让他们看出来。你看祭司长、文士还有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都看见了，看见以后怎么样呢？看不出来，这是上帝做的洁净的工作，反而要杀他。再回到昨天，再回到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原主啊，凶恶的原户的那个比喻啊，你看没看到这两个要连起来看啊。这些人呢，打伤了一个仆人，打伤了第二个仆人，又打伤了第三个仆人。等到儿子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个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要把他杀了吧。他们就要杀了。那耶稣呢，是以色列的王，是弥赛亚。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承受产业的？当然是。圣殿是神的圣殿嘛，他是神的儿子嘛，他当然是承受圣殿的啊。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呢，他们就是被托管 被托管，按照现在的话是被托管的，被托管的是照顾这个圣殿的，但是他们却要抢夺这个真正的这个主人的产业，要杀掉耶稣，两边就对比起来了。所以你看耶稣已经在之前的比喻里面讲了，他说你们要杀了那个儿子了，那这些等那些原主要来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些人拉来在儿子面前要把他们杀了，他都已经警告他们了。可是这些人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他们的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们都想杀他，于是呢就天天在店里面跟着他，但是呢找不出法子来，找不出法子来，找不出他的错误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百姓都听他，他们也怕百姓啊，因为他们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所有的利益都是从百姓身上来的，百姓都听他的，他们就不敢，就是这样。好，宗教领袖想找耶稣的教训当中有什么问题啊？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跟百姓说：“啊，这个人有问题，啊，这个人讲的不是我们的正统啊，不是我们正统的那个犹太教的这个教义。”但是一个也找不出。好，所以耶稣在讲教训，下面一群百姓在侧耳听他，另外一群人呢在拼命的找他的毛病啊，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个场景啊！真理对渴慕的人呢是敞开的，真理对抵挡的人是隐藏的，听也听不明白，看见了也不晓得，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想一想，上帝蛮幽默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这样讲，讲来以后呢，反应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啊，我说他怎么这么笨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会比他们更聪明，我们说不定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可能真的会变成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文士啊，特别是，像牧师，像我们这些常常研究圣经的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对的时候呢，听到一些不对的、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啊，立刻就这个自义的心就出来了，一定要跟人家争个长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宗教领袖呢，真的就要跟耶稣争个长短了。他们怎么说的呢？你看第二十章，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二十章。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全员出动，全都来了，因为一个人可能讲不过他，人多一点的话比较全面，好像一个，好像比武打擂台一样，轮番上阵，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呢？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呢？”哎，他们问了一个事情啊，说你有什么权柄啊？你有什么权柄在这里教训人呢？你是谁啊？这宗教领袖他们所认识的权柄呢？他们所认识的这种状态啊，是这样的：圣殿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律法已经给他们，他们对律法和对圣殿呢是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和认识的，这就形成了他们的传统，就好像是那个每一个我们那个基督教有很多不同的宗派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而且他们有一些对神学的一些理解呢是非常的独特的，跟别的不太一样。那当出现一个相反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怎么会这样子呢？圣殿和传统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他们的，他们认为他们这个所谓的传统也是上帝给的。他就问说：“你到底是谁呢？”他们问的就是说：“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他们不看过程，他们看答案，他们只看答案。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回答就很有趣，耶稣其实根本就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就问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间来呢？”意思就是说，约翰的那个在约旦河施洗的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约翰也不是他们体系的人，虽然约翰他是，祭司的出身啊，但是约翰在旷野呀，他不跟这些圣殿。不在圣殿里头，他没有像其他的那些祭司的后代，他继承他父亲的这个传统，在圣殿里面服侍。他跑到旷野去施洗，他不在圣殿，为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圣殿已经被污染了，已经被罪恶充斥了，已经失去了这个正统了，失去了这个信仰的核心了。所以约翰不跟他们在一起，约翰他是祭司，他跑到旷野去实习，那他怎么敢这样做呢？那一定有上帝给他的托付，上帝给他的权柄给他了。所以当约翰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百姓就都来了，甚至当中还有一些税吏，还有祭司和法利赛人，哎，到他面前来悔改。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上帝来。所以耶稣就问了，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吗？是上帝给的吗？还是人给的？故意还问一下，是人给的。人给的吗？是你们的圣殿和传统吗？是你们圣殿的这个神学院教导出来的体系吗？案例了，对不对？但约翰没有被你们案例啊，他到外面去教导人，去实习去，从哪里来的？然后他们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我若说是从天上来的，或者说从上帝来的，那耶稣一定会说，既然从上帝来的，你们怎么不信呢？怎么不听呢？怎么不跟呢？那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话呢，这些百姓都去他那儿，都听他的，百姓一定不答应，一定会反对说，如果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是他自己来的，根本就不是上帝来的，那现在下面的百姓一定就会骂他们，你可就反了，百姓反了他们，他们还有利益可以拿吗？不敢，百姓要用石头打死我，哇，这么严重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信约翰是先知啊，因为他们知道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耶稣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在讽刺他们，但其实耶稣这么讲，他其实已经回答了。百姓跟随约翰，这个约翰呢，施洗约翰呢，是不被这些圣殿传统所认可的，但是百姓跟随他们，现在百姓也跟随耶稣，这个其实后面的含义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耶稣说，我不知道是从，我不告诉你仗什么权柄，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的权柄就是约翰洗礼的那个权柄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所以这两边就不太一样，在哪里呢？宗教领袖看重的权柄是说，他看重的是答案，你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的？圣殿啊，是我们教导出来的，是我属于我们这边的，属于答案。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到事情的真相了没有？一开始约翰这件事情已经就跟你们所想的已经不一样了，那现在又来一次，你们看了以后什么反应呢？还是不知道，还是不明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讲的那个非常精彩的那个比喻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园户，那个园户的比喻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耶稣就说了，耶稣就设一个比喻跟他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有一个人栽了葡萄园，到国外就租给园户啊，到国外去住了许久。到时候呢，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给他。园户竟然打了他，叫他空手而回。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那打发第三个仆人去的时候呢，他们又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我就打发我的爱子去吧，或者他们尊敬他啊。不料这些园户看到这个园主的儿子，就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那这样园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惩治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把葡萄园转给别人。这是这段比喻的故事啊。我们都熟悉啊。我们看了，我们刚才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脉络就很清楚了。路加他用了这么长的一段，讲了耶稣进耶路撒冷，他进了很做了很多的教育，他洁净圣殿，洁净圣殿，这些法利赛人领袖呢，都心里都很不舒服啊，想要杀害耶稣。耶稣当然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耶稣讲一个比喻来提醒他们。你们 难道要变成这个凶恶的缘故吗？我们再仔细再来分析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讲到了三个啊，讲到了三个事情。第一就是这个园主，这个园主呢，他盖了葡萄园，然后就走了，自己盖了葡萄园走了，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照管葡萄园呢，就托给园户了。但是园户呢，他在照管的过程中呢，他打伤了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伤仆人，最后呢，连这个儿子，园主的儿子都杀害了。然后结局呢，这个园主啊，他就要来除掉这个园户，把这个葡萄园呢交给别人。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这听起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任何一个主人呢，如果他的产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这个园户的这个结局啊，是必定出现的。但是你看他们的反应啊，第十六节哈、啊。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都说这是万不可的，奇怪了，为什么说的这是万万不可的呢？希望他们说希望不要发生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好了。但很可惜啊，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耶稣单用这个比喻呢，来讲。到底园主是谁？到底葡萄园是什么？园户又是谁？儿子是谁？这个外人又是谁？那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个角色就出来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比喻呢，比喻只有一个中心，比喻只有一个中心，比喻整个的比喻呢，它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含义要告诉我们，那其余的呢都是一些衬托的地方。那这段比喻的重点就是说上帝要警告他们不要变成凶恶的缘户，这个凶恶的缘户是非常的结局，是非常的惨的，这个结局是不好的，警告他们不要成为这样的缘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刚才说的这几个啊，园主还有园户还有儿子仆人、哦、葡萄园别人说的都是谁。那葡萄园呢，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圣经当中常常用葡萄园来形容以色列人，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园主呢就代表上帝，那园户呢是以色列民族的领袖，其中有当然包括法利赛人，包括祭司，包括、所有的这个包括他们的王，包括这些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仆人从园主那边，从园主派来的仆人来传原主的话就是先知，所以先知就是代替神来传达神旨意，传达神的旨意的就是先知。那最后来的儿子呢，原主的仆人啊，那就是神的儿子嘛，那就是基督了。那最后的外人是谁？这个最后的外人就是隐含了这个外邦人的意思。本来这个葡萄园呢是要给、这些以色列人来管理，但是以色列人既然不好好来管理的话，这个不好不尽责的园户，那是他就要把这个葡萄园交给外人来管理。那这个寓意性的表达啊，好，两边看起来啊，我们再和前面的东西再看两那个上下文再看起来啊，这个宗教领袖首先质问这个耶稣传道的权柄是谁。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上帝给的权柄，就好像原主一样。先知在旧约时代一个一个都来了，一个一个都被杀了，最后儿子来了，这个宗教领袖就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耶稣说、就是从天上来的，就是儿子，就是这个原主的儿子，就是这个原主的儿子。但结果呢，他们要杀耶稣啊，在十九章的结尾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他们要杀耶稣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都要杀耶稣。耶稣就通过这个比喻来提醒他们，你们要让园主来刑罚你们，把这个葡萄园从你们身上拿走赐给那些外人吗？ 外人是谁呢？外人就是那些外邦人。以色列人不结果子，外邦人结果子，那就给他嘛。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还记得在其他的比喻当中啊，有一个无花果的比喻吧？哎，耶稣看到那个无花果，哎，从此以后你再也不结果子。啊，那结果子呢？结果子就是好的，该结果子的时候不结果子，耶稣说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要结果子，也是比较类似的一个讲法。好，耶稣在这里面就提醒这些宗教领袖哈，神的国要从你们那里拿去了，要赐给结果子的外族人了，那你们现在还不警醒吗？他们警醒不警醒呢？好像还没警醒啊。耶稣就解释一下他们到底做的事情是，耶稣看着他们说哈，我们先看第十六节哈，这听见的人说啊，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是万万不可的。但是呢，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啊，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也是在诗篇的一句经文啊。在诗篇118篇22节，一样的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也是一个比喻啊。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房角石。我们大家常常说房角石，房角石，有的人会说，哎，房角石就是这个建房子最重要那个根基的那个石头啊。其实以色列人的房角石呢是有另外的解释的。我们看这个图片啊，整个这个门搭起来的时候，能使这个结构稳固的是最中间的上面那一块石头。以色列人把这个叫做房角石，不是在房子的下面，也不是在房子那一另外的一个小角啊，而是说这个地方，这个石头如果一拿掉的话，整个这个房子就塌了。最重要的这块石头，是看起来是很不起眼，但却是最重要的石头，这就是房角石啊。但是呢，最重要的这块石头呢，却被他们给丢掉了，丢掉了。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现在丢掉的那一块石头是最重要的，凡掉在那块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个稀烂。这个最重要的房角石啊，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啊，真理是不能抵挡的。真理是让你这个整个的信仰要稳固的，但是如果你丢弃它的话，你反而被真理绊倒的时候呢，就被跌碎了。那如果这个石头呢要掉下来砸在你头上的话呢，你也会被砸得稀烂。意思就是，真理会拯救人的，但真理也会审判人的。所以你不能舍弃的是真理，你舍弃真理的话呢，这个结局就是这样的，你跟随真理就被拯救，你舍弃真理就被真理审判了。所以他们丢弃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那他们有没有听明白呢？其实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我们要稍微往下再看一节的话，这个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他们说的，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于是呢就想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啊。你看起来这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说他听不懂这个比喻的话呢，也就算了。他听懂的话，他应该是怎么听懂的？啊，原来我就是那个凶恶的原户啊！现在应该赶快悔改就对了。但是他们反应就是，下手拿他，但是因为惧怕百姓又不敢拿他，所以真听懂了吗？还是没听懂？听到真理了，但是还是要抵挡真理，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好，那我们看一下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这个宗教领袖为什么一定要抵挡到底呢？路加福音写起来是有一个非常的有趣的特色的。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引用以赛亚书的 那部分，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到了路加福音讲完了之后，后面是使徒行传嘛。这个使徒行传呢，最后的 也讲到一件事情啊，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对，很有趣哈。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宗教领袖他们抵挡到底呢，两个原因啊。第一，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神就不愿意让他们看见，神就任凭他们看见。很多人都说，那神的旨意既然是成全的，既然是完全的，那为什么就不开他们的眼睛呢？上帝说，我不要开这些人的眼睛，这些人不配让我给他开眼睛，因为他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不开他们的眼睛，我就任凭他们这样做，最后受自己的刑罚吧。这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千万不要把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就对立起来看。你不要说上帝你是慈爱的上帝，你为什么就任凭这些人作恶呢？上帝说，我没有任凭他们作恶啊，我要刑罚他们。哎，那不对啊，上帝你应该拯救他们。上帝说，我谦卑的人，自卑的人必升为高，自高的人必降为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把它拆开的。就好像一个硬币啊，这边是图案，这边是文字，两面是不一样的，但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你绝对不可以把这两边说，哎，这两边应该都一样啊，为什么要都一样？硬币就应该有两面，硬币如果只有一面，那还是硬币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都是有罪的人的想法。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这两边都要才对了。问题是，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站在上帝的哪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还是讲这个凶恶的缘故啊。这个凶恶的缘故里面有一个隐喻，这个不太容易，这要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不太容易想得到。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讨论啊。但我不敢说这个它这里面一定有这样的含义啊。这里面有当时有一个奋锐党人，你还记得啊？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哈，奋锐党的犹大哈，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哈，是奋锐党人。这个奋锐党人呢，他爱国情绪呢是爱国的这个情操非常深厚的，他反对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纳税，采取这个激烈的反抗方式。就是因为这些奋锐党人他们激烈的反抗，导致后来的那个提多将军呢就带兵进入耶路撒冷，导致整个圣殿被毁了。对，当时的这个奋锐党人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认为啊，这土地是上帝所赐予的产业啊，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话就不能给外人，所以一直都是就是反抗这个势力存在的这个土地啊。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不太可能是明着讲说这些奋锐党人你们要小心，这个奋锐党人要小心这件事，不是，他不能这样讲。他这个比喻呢，还有在提醒这些反抗的这些奋锐党人啊，这个收租哈、啊，刚才我们看这个缘故的比喻当中有这个收租，按时来收租哈、啊。这个收租呢，就在当时的时代，人一听到收租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罗马帝国收税，这个收税了啊。那收税的时候，这些不愿意抵挡这些奋锐党人呢，这些爱国人士哈、啊，他们会抵挡这件事情。他们甚至会暗杀这个罗马派过来的这些收税的这些官员，但是暗杀之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他们派更大的官来吗？然后他们一个一个杀下去的话，最后罗马帝国就会派更多的兵来，就把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除灭啊，整个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反抗势力给杀掉啊。那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隐含的意思在，他也是在提醒那些奋锐党人。就以恶制恶，结果呢是遭致整个这个民族的毁灭的，他不是要这样做的。那神的国呢不是地上的国，神的国以色列的国呢是要建立天国，不是要建立一个这个反抗的这个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它有这样的一个隐含的含义在里头。好，那当然这个比喻的意思主要是在说这个宗教领袖了啊，只是他这个比喻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当时的奋锐党人有一个只有政治势力在对抗啊，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他天国也不是地上的啊，这种国。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哈、啊，哎，到底你怎么看待政治这个问题？ 在当时他们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当时的犹太人他面临这个政府的这个问题，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不管这个政府对他们好还是不好，记住，你们要记住哈，这个罗马帝国和犹太人这个国家呢，他们是犹太国，他们是政教合一的，他们的政府和信仰是合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可是他们被外族统治的时候，首先他们最看重就是信仰，当信仰一遭到破坏的时候，这个政权就没有什么合法性，没有正当性。那罗马政府当然不是，罗马政府他当然不会信犹太教，他要信犹太教的话，犹太人 说不定还欢迎他们，还说不定，那正好反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们也会用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理由呢，然后来试探耶稣。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对抗啊。那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情景啊，那基督徒你怎么看待这个政府？基督徒要如何看待政府这件事情？每个时代都会碰到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在美国这段时间，在北美这段时间呢，我们怎么看待政府的这件事情？政府现在政权已经交替了，你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先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讲的吧。首先在圣经当中呢，上帝对政府呢是有一个授权的。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九章啊五到六节，挪亚出了方舟以后，那个上帝就说了，不可以流人的血，因为流人的血呢，他的血必被人流，意思就是不可杀人了，因为不可流人的血，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不可杀人。虽然在出埃及记才出来，但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已经讲了，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可流人的血。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杀人的话，你会被公义的处罚的。这个审判的权柄呢，已经交给人类了。从创世纪九章以后啊，挪亚方舟之后，这个审判的权柄，上帝说，人有审判的权柄吗？就是人类社会的这个法庭呢是有的。那在旧约时代呢，上帝对政府的责任呢是有明确的规范的，在诗篇在那个传道书里面都讲过，政府应当做什么事情？应当秉行公义，政府应当秉行公义，啊，不能看人的脸色，只要看上帝的规定。而且呢，那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但是没有政府的这个状态呢，会导致混乱。失世纪的结尾啊，就说了，当时这个人呢，以色列人当中啊，没有王啊，没有神，没有王也没有神呐、啊，他就各自是任意而行，就是无政府主义导致就混乱，所以一定要有政府。那新约是怎么讲的呢？新约在罗马书，那个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凡在之上执政掌权，在上掌权的啊，我们应当顺服他，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那所以你从旧约和新约两边你看起来啊，政府呢，基本上是遵行神的旨意，为了保守人民的利益的，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府呢，人应该顺服，人也必须顺服。不仅要顺服这样的一个政府，你连那些好像看起来有点乖僻这样的话，那你也要顺服，因为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没有政府的那个，他是有明确的规范，而且他有上帝审判的权利。那好了，那你这样说，那如果政府他不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呢？他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呢？哎，这件事情呢，其实圣经已经讲了。圣经已经说了，末世呢会有政府制定恶法。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去面对呢？首先哈，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例子。这个当一个政府啊用法律的方式制定说你要去作恶的时候，人不要说我可以不顺从，反过来读，你不可以顺从的。那美国现在说同性恋要结婚是合法的，这是恶法，对基督徒来说的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恶法，我们不可以顺从的，不可以顺从的。 那第二呢？啊，那你说，哎，那奇怪了，那不是说顺应的执政掌权的吗？没有错，但是要记住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权柄是上帝给人的，权柄是上帝给人类，这个人类就组建了这个政府。既然权柄是上帝给人的，那人应该听政府的，对不对？那请问政府应该听谁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嘛，政府当然应该听上帝的，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既然权柄给到政府那边了，所以人民要顺服权柄，这样的话这个就对了，这就没有错了。那如果政府用法律让人去作论，那人就不要顺从了，不应该顺从。但是你不顺从呢会怎么样？你会受到政府的逼迫吗？但是没有关系啊。你看圣经里面是有很多这些例子的啊。在旧约时代啊，那个埃及的法老王不是跟那个犹太人说吗，那个接生婆说吗，所有的男婴啊全部都杀掉，女婴可以留下来。但是那个接生妇啊敬畏神呢、啊、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们去做，就让男孩活着。男孩是谁呢？摩西嘛。不顺从恶法的。不顺从恶法啊。那在但以理书三章里面也说，但以理说，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对，直接对王就这样讲，不顺从他。因为你说我有权柄，政府的权柄是上帝给的啊，你也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有听上帝的，就这样讲就对了，不用客气的啊。然后在以斯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就违例去见王吧，违例啊，这个王的规定是说没有召见的人不可以进来，进来以后呢，那王违反了规定的话是要被杀头的，他要被杀的。那以斯帖怎么说？我就违例进去见吧，死就死吧，这就是态度。对，基督徒不应该遵从恶法，而且上帝呢他也喜悦我们不遵从他的恶法。如果你真跟随上帝的话，你会看到在启示录里面，那在末世的恶法更多，现在啊还不算罪恶的，罪恶的还没出来，罪恶的那个出来的时候，你看你要不跟的时候呢，真是说杀就杀了，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只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啊。我们这个时代真是蛮好的。上帝喜悦他的子民不顺从恶法，而且要脱离邪恶的这个政权呢，得到自由。在以色列，在出埃及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以色列民在埃及一样不顺从他们，不顺从这个法老王的压迫，上帝带领他们出来。而且在士师时代呢，上帝也通过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抵御这些侵犯他们的人，都讲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综合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全民给的，所以大家都应该顺应上帝。如果政府要求你说他已经上台了，他已经是被上帝容许他在坐在台上了，啊，不管是还有其他国家，那我们就不用讲了，那些集权国家啊，上帝都容许他们在上台上了，那你要不要顺从呢？你要看他，如果他做的事情是符合圣经的，你要顺从，你也要尊重他的权柄，尊重上帝给他的权柄，顺从他符合上帝的部分，符合圣经的部分。如果不符合呢？不符合的话，人不可以顺从，你顺从的话就是与他一同作恶。那你说那不顺从是不顺从，那到什么程度叫那？但有的人是出去就抵抗，有的人去示威游行，有的人是啊，又砸又抢，那这个度在哪里呢？很简单啊，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进去？和平的君王，是和平的。但是耶稣在圣殿当中赶出那些人，赶出那些污秽圣殿那些人，看起来很像暴力似的，对，很像暴力。基督徒不要暴力，基督徒绝对不要暴力啊！基督徒一定要和平。但是如果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一定要这样面对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啊，记住哈，现在的政府是上帝设立，如果他不听，上帝兴起另外一个政府，用革命的方式把他除去的话，你也要顺从，这是一个原则。那至于怎么用呢？大家可以自己去酌量啊。我们看整个的历史。美国的那个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怎么打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什么要打？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啊，我们先看， 上帝让一个顺从他心意的人上台，或者上帝让一个看起来还不顺从他心意的人上台，我们不能做任何判断，我们只能说他已经在台上了，那接下来就看上帝怎么做吧。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好好在这世上敬虔度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你又怎么知道上帝不会使用一个不听他的人做上帝的事？上帝以前在以色列国的时候，也很多是尊重上帝的人，他们做的却不是上帝做的事。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判断，我们只能让交在上帝的手中，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好，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啊。好，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啊。我们准备好随时迎接上帝的造访了吗？上帝可能随时会来的，上帝希望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一切都预备好，就好像这个新娘等待啊这个新郎的迎接一样，准备好。那第二，请问您如何看到，如何看待啊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所处的现在的这个国家、社会和这个社区的这个责任呢？啊，那有人来问我，问有人来说，哎，这不是每堂课好像都有功课，我怎么没有看到功课呢？这个就是功课，在每一堂的讲义的后面呢，我们都有两个思考的问题，那个就是功课了。希望大家有自己的答案啊，如果写下来的话啊，跟我一起来分享啊，这样最好。好，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学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看到，你的道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很多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在运用你的真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如何来显明，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是和平的，天国的子民是遵行你旨意的，天国的子民也要圣洁的，天国的子民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在你的殿中来祷告，来敬拜你。也求你给我们真的智慧，我们真的怎么样来执行啊，来实行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天国子民应尽的本分。我们不仅有天上的国民的职责，我们更有也有地上对这个世界有我们的责任 和你给我们的托付。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你来发光作盐。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